愿交给牧师。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复活节快乐。这个，在印度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有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群在膜拜释迦牟尼的尸骨的某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叫舍利子。他的心中为这一群人惋惜，也为他们难过，因为他想到主耶稣基督，世人没有办法找到耶稣基督的任何的尸体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基督他确实是从死里已经复活了。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不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印度教的巴哈马、中国儒教的孔子、毛主席、蒋介石，所有的伟人都找到他的坟墓，甚至尸骨，你可以说你可以挖出来找到，可是耶稣基督，你从他的坟墓里面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都有复活的概念，都没有复活的概念，对不起哈，更遑论给予人类复活的盼望。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有复活的概念。埃及人他们的木乃伊也只不过是追求不朽的概念，而不是复活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呢，却演变成堕落的宗教的产品。譬如说，这个佛教或印度教的轮回 reincarnation 或 transmigrationism， 这种轮回的观念和这种说法，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复活的概念。埃及人的木乃伊也不是复活的概念，他们只是所谓的追求一种不朽。感谢主，在基督教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和复活的确据。永生超越了埃及人的文化中的不朽的概念，永生超越了宗教或哲学里面的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概念。永生实际与盼望全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的事实，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人，死亡的毒钩勾不住他，他能够复活，因为他原本就是神。所以耶稣说，我的命是我自己为你们舍的，我怎么样为你们舍，我怎么样可以再取回来，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不死的神，却为我们取了必死的躯体，加上因为他没有罪，罪恶的毒钩勾不住他，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感谢赞美主，复活的观念不在宗教里面，也不在文化里面，也不在哲学里面，只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头，只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告诉我们的。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53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有属灵的本质。那个 PowerPoint 可不可以打出来？如果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9节记载，保罗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具有下面这五个特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好吗？这段经节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就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
人
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
在
先，
以
后才有
属灵
的。
头
一
个
人
是
出
于
地，
乃
属
土；
第
二
个
人
是
出
于
天，
那
属
土的
怎
样，
凡
属
土
的
也
就
怎
样；
属
天
的
怎
样，
凡
属
天
的
也
就
怎
样。
我们既
有
属土
的
形
状，
将来
也
必
有
属
天
的
形
状。如果根据这一段经节，圣灵启示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复活的形体具有这五种特质。第一，它是属天的身体；第二，它是荣耀的身体；第三，它是灵性的身体；第四，它是不朽坏的身体；第五，它是强壮的身体。这也就是圣经启示录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眼泪，没有哀哭，没有死亡，因为我们那个是荣耀的形体，是属天的、灵性的、不朽坏的、强壮的。感谢主。那么为什么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基督复活的身体就是刚才讲的那五种特质，属天的、荣耀的、灵性的、不朽坏的、强壮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仍然带有钉痕呢？这个表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具有一个连续性的历史的意义。这一位耶稣不是突然间从灵界来的，他乃是在历史当中曾经为门徒死的那一位，现在从死里复活了，是与门徒们生活的三年半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是荣耀的，是灵性的，是不朽坏的，是强壮的，因此他的身体可以穿墙进入到大门深锁的胆怯如鼠害怕的门徒当中。不但如此，他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还可以向门徒要一片烧鱼可以吃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荣耀的形体。所以钉痕虽然在这个属天荣耀不朽强壮的身体仍然带着钉痕，它是一种连续性的历史上的意义，是表示它在历史中它确实为我们被钉死。所以钉痕就见证了他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事实。第二，十一个门徒在他们的主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逃的逃，躲的躲，胆怯的胆怯，疑惑的疑惑，忧虑的忧虑，愁烦的愁烦。正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后的主耶稣基督穿透了大门深锁的墙壁，安慰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请注意好不好，把这段经文打出来好吗？在经文中，主耶稣给门徒四个方面复活的证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3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了、不是，是讲到的经文，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36节，预备来。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
稣亲
自
站在他们
当
中说，愿你们平安。
平安，好，我们先停到这，这个经文先不要收回去。36节，耶稣说，请注意说这个字，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一个耶稣给他们听见的证据。因为耶稣说，他们听见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一个听的证据。第二个，我们看39节跟40节， 我们一起来读39节和40节，预备来，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
脚，
就
知
道
实在
是
我
了。摸
我
看
看，
魂
无
骨
无
肉，
你们看
我
是
有的。
4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好，注意第二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就是看的证据。第一是听的证据，第二是看的证据。第三，我们一起来读39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给他们第三个证据，就是摸的证据。第一个是听的证据，第二个是看的证据，第三是摸的证据。然后第四很重要，我们看43节，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读42节跟43节，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
吃了。第四个是吃的证据，耶稣接过烧鱼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何等真实，何等强而有力的复活的一个证据，这是第二类的证据。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据，譬如说耶稣他死了埋葬，说门徒偷他的身体，说罗马兵丁睡着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其实呢都可以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污蔑或是想要湮灭证据的事实，今天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们下面看第三，就是复活的主今天与你我的关系和意义是什么。在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过去牧养，过去医治，过去赦罪，过去施行神迹奇事，过去赐恩典，过去保守，耶稣基督今天他仍然他施行神迹奇事，他医治，他赦罪，他赐恩典，他也保守我们。亲爱的姊妹们，在这个武汉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环境里面，你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吗？你相信他的大能吗？我相信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一个病毒能够临到我们，因为他确实是保守属他的人，而且紧紧依靠他的人。耶稣基督虽然曾经被藐视，经历忧患，为世人的罪代死，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人肯为这位主死，肯为这位主而活。曾经背负十架受咒诅的基督，今天则坐在高高的荣耀的宝座上，在他的人性中，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仍然向我们施恩，他是继续不断以大祭司的身份在为我们天天代求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不再为罪愁烦了。你看38节讲到耶稣死了时候，门徒愁烦、胆怯、害怕、逃跑，但是如果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赦免我们的罪，今天他仍然赦免我们的罪，因此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束缚之下，我们可以活出胜过罪恶，而且罪得赦免，我们脱离这样的愁烦。因为他的赦免，我们就不再被他定罪。 凡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就不再被父神定罪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由耶稣基督代我们被定了。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代我们的罪受死，他又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的罪父神不再纪念。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不再为死或是坟墓我们忧愁烦恼，乃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曾经亲身为我们躺在坟墓里面，我们因此不怕遭害，我们得胜死亡和坟墓的捆锁，因为耶稣基督拉着我们的手将我们领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再畏惧阴地死亡，因为复活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他超越时空。当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最后向门徒显现完，他给门徒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当耶稣说我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超越空间的一句话，我常与你们同在，不论我们在天涯海角，他都与我们同在，他是超空间的神。耶稣又说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告诉我们他是超时间的神，因为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了，他又是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假如今天毛主席或蒋介石跟王立峰说，立峰，你要是遵守我毛语录，我就常与你同在，那你一定吓得魂不附体，你说最好不要跟我同在。门徒们很奇妙，原来胆怯害怕，可是当他们见到这位主耶稣以后，他们都欢喜快乐，在殿里面天天颂赞这位主。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从忧惧转为喜乐，从害怕转为大有信心，因为他向他们显现他们原来所怀疑的这位神，这位主，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个礼拜五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提到多马，多马是门徒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其实多马的光景也是你我的光景。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多马因为惧怕而逃离，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多马因绝望而躲藏，当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因沮丧而缺席，当耶稣复活要玛利亚去告诉门徒的时候，多马因不信而质疑。其实11个门徒包括你跟我，我们都跟多马一样，这是我们属灵的光景。特别在现在武汉疫情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可能怀疑神，你到底在哪？神啊，你是那位复活的主吗？你是那位全能的神吗？你是慈爱的神吗？你是大能的主吗？为什么瘟疫不止息呢？但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我留到后面我再稍微讲一下。感谢主，今天经文中主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用听，用看，用摸，用吃，用钉痕来告诉门徒他确实从死里复活，这样实际的证据证明他是那位复活的主。结果如何呢？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生命中的转变，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 五十到五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不好？预备，来。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
他们
祝
福。
正祝
福
的时候，他就离开
他们，
被带到天上
去了。
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藏
在
殿
里称颂
神。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中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由愁烦转为喜乐，由恐惧害怕转为有勇气有胆识，由消极转为积极，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失信转为大有信心。所有的门徒后来都勇敢地为主殉道，为了福音，为了神的国殉道。就以多马来说，多马随后他从波斯一带向东走，走到印度，这个是主后58年到72年的事情。多马在印度宣教，他勇敢地为这位他原来怀疑的，却看见他确实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为他做见证，甚至殉道。后来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 William Carey， 这也是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可能你听过的，他被称为东方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也是到印度去，是近代的第一个到印度去的做宣教士，他的脚中也是遍及印度。那么你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根据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今天我要给弟兄姊妹们发出一个新的挑战，其实也是神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新的挑战。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由于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凡是信靠他属他的人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可以愉快而喜乐的心情来默想盼后永生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渴慕永存的福分。不久的将来，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检验你和我的一生的时候，想到将来我们都要在耶稣的台前，我们要向他交代，要向他交账，免得我们到时候后悔，为什么自己一生一事无成，只为自己而活。我就不禁战惊恐惧，站在双手带着钉痕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会说，孩子啊，你为你自己的事情忙碌，为什么连试一试来参与我国度的事工都不肯呢？弟兄姐妹们，现在就是我们要预备好面对将来的那一天，开始投资我们的生命吧。现在应该是你跟我说，神啊，我要与永恒有份，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我已经疲于追逐世俗，我愿意加入神国的行列，我不要在场外袖手旁观，我要参加这一场属灵的竞赛，仅此一生，转眼就消逝了。唯有为主耶稣基督而活，为他所做的才具有永恒的价值，才能够长存，是没有办法被偷走的。就像耶稣说的，没有盗贼来挖窟窿，也没有虫子来咬，这些是永恒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丧失掉， 但是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所做的投资，我们所摆上的，那是具有永恒的。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情，更棒的事情了，可以比得上站在基督的面前，听他对我说，你的一生虽然起初并不怎么样，可是你后来对我认真了，你献上你的人生的后半的人生来侍奉我，来爱我，来委身给我，来为我而活，甚至肯愿意为我死。你所做的可以存到永恒，你做得好，虽然你不完美，但是而且有许多的失误，可是孩子啊，你已经尽力了，你这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做得好，可以进来与我享受天国的宴席。到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会说，哦，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是太值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可以使我们在他面前重新立定一个新的心智，就是愿意得着他的称赞。讲到 COVID-19 现在这个病毒瘟疫在人群当中虽然失控了，却不可能在神的旨意当中失控的。感谢主，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去过养尊处优的生活。神既然已经定义要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降下瘟疫，那么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在他的引领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凭着信心乘风破浪，在瘟疫当中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与他的恩典。神如此做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更眷恋短暂的今生，而是激励我们更加渴慕那永恒的未来，让我们以敬畏神的心胜过惧怕疫情，胜过惧怕瘟疫。虽然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跟门徒一样，从忧惧惧怕转为喜乐，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我们最后的拯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而我们的主耶稣，为你赐下的话语向你感谢。所有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的事实，都是成为今生今世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我们的鼓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你赐下的话语向你感谢，我们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然后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魔鬼的权势，胜过罪恶的权势，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愿主你复活的能力庇护在众弟兄姊妹们当中，愿主你复活的喜乐充满在每一个家庭，愿主你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让我们靠着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